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谈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知道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一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
叫潘吧，地位必然纯欧美的
深圳
发票。
大哥，这按摩不很周到，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料卷》第九集。
郭傲摸着墙壁向前潜去，也是声息全无，两个人都恐暗中藏了什么敌人，连呼吸之声都尽量压低，生怕被敌人先发制人。黑暗中仿佛有万千魔怪狂舞，要择人而噬。郭傲暗暗戒备，玄功暗运，剑气伸缩，要在第一时间将敌人斩杀，哪知一路行来却连半个敌人都没有。再走了片刻，前面突然隐隐透来一点烛光，郭傲精神一掌，抱着上官红向烛火奔去。他虽然脚步加快，但却丝毫不敢大意，脚步轻盈，身子丝毫不触及墙壁和周围的任何物体，以免引发机关。那烛火越来越亮，郭傲就觉身边的空间也越来越宽阔。等走得近了，郭傲赫然发现烛火所照之处是个大大的洞坑，坑里荧光闪烁，竟全都堆满了元宝。银色为烛光所映，宝光流动，在这地下洞穴中更加显得诱人。上官红禁不住一声欢呼，雕银挣脱了郭傲的手臂，一下子向前奔去。郭傲一听上官红可已经奔到了烛火之下，拿起银子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苍天可怜呐，他们终于找到了镖银，也就不用再担心了。郭傲急掠一丈也窜进了洞穴，他刚一落地，突的脚下一虚，地面竟然向下沉了下去。郭傲一惊，脚尖虚点，借力弹起，向上官红扑了过去。但就在这时，洞穴两边的地道忽地落下两块石板，将他们堵住。这地道被堵了个严严实实，与外界一起隔绝。郭傲纵身而起，一掌击在石板上，那石板发出一声闷响。郭傲的脸色变了，因为石板岿然不动。从响声判断，这石板至少厚达两尺，两尺已经没人能劈开了。烛光暗淡，他们的心也跟着暗淡了下来。烛光照在银堆上面，闪烁出的光芒竟也有些妖异。郭傲忍不住拿起一锭银子仔细看了看，叹了口气。上官红的脸色也跟着变了，他们仔细看了看手中的银锭，赫然发现那银光暗淡灰白，这堆积如山的银锭竟然全都是假的，这无疑是另一个计划，要引他们上钩。郭傲探了探脚，只觉得脚下的地板略有松动，其色却黝黑坚实，竟似钢铁所铸。 这也是个精密的机关，只要上面承载的重量超过了一定的额度，便会引发机簧，将两边地道中的石板弹起。上官红重量极轻，因此没有触发这机关。正因如此，郭傲才难得鲁莽了一次，却恰恰中了敌人的奸计。不知这机关的人竟似将一切全都算计好了，不由郭傲不上当。巨大的失望及死之恐怖已将上官红击倒，他跌坐在地，失声痛哭起来。他的手中仍旧握着那枚假的银锭，纵然明知是假的，他也不肯松开，这已是他所能握住的唯一的东西了。郭傲叹道，到了这个地步哭有什么用。说着他俯身拉起他，他身后的银堆却突然冲起，漫天飞舞的银锭中间一柄利剑毒蛇般穿出，飞夺郭傲的后背。剑光抽动，隐秘无声，出剑者显然是暗杀的高手。等对手感觉到背后的剑锋时，此剑已得手了。但此乃地下，两边地道封闭，空间实在太过狭小，他凌空出剑虽既快且锐，但却带起了气流涌动，令烛火晃了一晃。烛火轻摇，郭傲立即警觉，这密闭的地下本不应该有风，同时他也感受到后背轻塌一般的杀意。郭傲嗖的一下摇身一晃，竟然变成了两个人，长剑破影而过，只划破了郭傲的衣衫。那偷袭之人吃了一惊，尖声道，你怎么会有这一招？郭傲转头看的时候，偷袭那人是一身黑衣，只是手中的长剑金光耀眼，赫然竟是元毒。也许正是因为他用的墨剑已断，手中的兵器并不趁手，才让郭傲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得性命。郭傲显然也吃了一惊，上官红却欢笑道，
快擒住他，他一定知道出去的办法。
郭傲精神一长，元毒却咯咯的尖笑了起来，就好像听到了什么极为好笑的事情，笑得弯下了腰去，全然不顾眼前还有郭傲这个强敌。郭傲默然的看着他，等元毒笑完了问道，你笑什么？你总该知道我若想请你，你休想跑掉。郭傲尖笑道，
跑？我为什么要跑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擒住我也没用，这地方已经被堵得死死的了，我也没办法离开。
郭傲的心中一震。上官红撇嘴道，
谁会相信你？你要是不知道离开的法子，怎么会进来的？
元毒的目中泛起了一阵狠毒之色，一字字道，
只因为我发誓要亲手杀了此人，就算要下地狱我也要杀。
他的话语冰冷彻骨，其中蕴藏的怨毒让上官红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人恨另一个人竟然可以恨到这种程度，竟然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这难道就是江湖？上官红宁愿远远跑开，一辈子都不再和这江湖沾染半点。他也忽然明白了，爹爹开镖局做镖师是个多么愚蠢的选择。元毒看着郭傲与上官红脸上的失望之色极为开心，他疯狂的大笑道，
但是郭剑神的本领实在太大呀，我唯恐这小小的石板还困不死他，于是我就弄了100斤火药来，两边地道每边都堆了几十斤， 等一会儿轰然一响，地道整个就封死了，郭剑神就算变成一只穿山甲也穿不出去了。上官红擦了擦眼泪，狠狠的道，
你这恶贼，你怎么不将炸药埋在这洞穴的下面，干脆将我们炸死算了。
袁独明笑道，
哼哼，我怎么舍得他这么快的死，我要一点一点的看着他憋死。
郭傲心中一动，就待出掌将那根蜡烛击灭。古人虽不明究理，但却知道气的存在，人呼吸需要气，蜡烛燃烧也要消耗气，击灭了蜡烛，人就可以多活一会儿，多活一会儿说不定就有机会冲出去。他才一动，袁独就冷冷地说，
你若击灭了蜡烛，我立即出剑，看你能不能护出这小姑娘。
郭傲的心沉了下去，他的剑术纵然高过袁独，但要在黑暗中护住这个小姑娘却大非易事，除非一个办法。上官红这个时候嘶声喊道，
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，杀了他就少一个喘气的，我们不是可以活得更长久一些。
郭傲沉默了，袁独却怪笑了起来，
杀呀，来杀呀，能得剑神郭傲为我殉葬，我开心得很，快来杀了我吧。
他嘶声长呼，声音凄厉，犹如魔怪。郭傲淡淡一笑，转过身去，拉着上官红远远走了开来。袁独明笑道，
不杀我是不是，你以为我这样就感激你吗，我杀不了你，这时候我多吸几口气儿，也可以让你活得短些时候。
他说到做到，立即开始大口的呼吸起来。上官红遥遥看着他吃力的喘气，不由心下甚觉可怜，但一想到自己吸的空气就是从这张嘴中呼出来的，又不禁大觉恶心。无论恶心也罢，可怜也罢，山洞中的空气却越来越少，那烛火也渐渐地暗淡下去。郭傲朗声道，
袁师兄，今日咱们一同踏入了鬼门关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镖银到底去了哪里？
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，我叫你做鬼也做个糊涂鬼
也罢。那我问你另一个问题，你们在这密道中设置的机关竟似算准了郭某要来一般，让郭某大为不解，袁兄可否一解郭某之祸呢？
哼，你觉得一条逃生的地道不会设置这么复杂的机关是不是？
这机关竟是专门设计来关人的，是以郭某裁决疑惑。
那只是因为这地道本来就不是用来潜逃的。
郭傲的脸上马上变色，不可能，若非通过地道，你们这么多人怎么出去？
自然有出去的密道，但不是这条，这条是专门用来害人的。
那还有另一条密道？
你想不到吧，想必你已经敲开了几个陷阱，等发现了这条地道的时候，便会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那条逃生的地道，那些陷阱都是用来掩盖于此的，是不是？
当彼之时，又有几个人不这样认为？
你虽然聪明，但设计这地道之人却更为聪明，他早就料到了人的思维中的弱点，所以才做了这条密道出来。你可想知道那条真正的逃生地道在哪儿吗？
郭傲情不自禁地问，在哪儿？
就在你挖开的第三个陷阱的壁上，但你那个时候已经认定了这些陷阱是为了掩护真正的通道所用的，所以绝对不会再去仔细的查看四壁，这也是人思维中的弱点。
他边说边笑，
笑得都快接不上气儿来。
我跟你说呀，要是你聪明一点，找到了那条密道呀，就可以将我们一一抓获了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密道口偷听你们说话呢。
郭傲暗叫可惜，但若他再经历一次，只怕他还是想不到这地道竟有如此多的玄机，而设计这地道之人又是怎么样的人物呢？就算郭傲能脱今日之困，又将如何与这样的人物对抗？袁独厉声道：
本来我们算准你已经死定了，但我对你恨到切齿，因此不顾他们的阻拦，藏在这银堆当中刺杀于你。但你这王八蛋武功的确是高啊，啊，竟然连这样都刺不死你，不过我能亲眼看着你死也就够了。
他说着双目直直地盯在郭傲的身上，再也不肯移开，大有真要看着郭傲死去的势头。郭傲黯然，上官红却尖声道：
你这恶贼，当真是丧心病狂。郭叔叔，你快快杀了他，我现在只要看他一眼便觉得恶心。
郭傲摇头道：既然大家都要死了，我又何必杀他。上官红大声说：
你也知道大家都要死了，还不赶紧想办法？
现在的办法就只有等。
等？等什么？等天上神仙下来救我们吗？
郭傲居然点了点头。给别人困在了地下，马上就要憋闷致死了，这家伙居然还跟没事人一样，一点都不着急。看来这两个人都是疯子，上官红只觉得自己都快疯掉了。突听郭傲说：
袁兄，方才你说到思维漏洞，我细细想来，的确发现了我以前的几个思维漏洞，不知袁兄可否与我参详一下？
袁独直勾勾地盯着他说：
你说。
郭傲说：
据一听说另有密道，这我已明白，但钻入密道然后再将密道封起，这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我为何一直没有觉出厅中的人数变少了呢？
你怎么知道厅中的人数变少了？听出来的？
不是，我的耳朵一向不灵敏。
袁独冷冷一笑继续说：
哼，难道你是用剑气感觉出来的？
郭傲的神色震了震，他显然没有想到袁独竟会知道剑气感应之事。袁独道：
你可发现聚义厅的窗外有许多猴子了吗？
郭傲点了点头，聚义厅窗外的确有很多猴子，他就是用他们砸他的石头来敲打地板的。袁独说：
那就是你后来感应到的人，一个人钻入地洞便从窗外抓一只猴子进来，猴子虽然跟人在呼吸体温上都不太一样，但你的剑气感应想必没这么灵敏吧？
剑气感应的确没有那么灵敏，可以将猴子跟人分辨出来，但是又有谁能够想到这个以猴代人的主意呢？聚义厅本就在山上，最后打开窗户，猴子便一拥而出，就算被人看到了，山中本就有猴子也没什么稀奇的，但却已造出几十人突然消失的假象。这计划周密而精巧，策划着计划之人更是将一切元素都考虑得妥妥帖帖，只是他怎么知道郭傲的剑气已经达到了可以感应外物的程度？还是说他本身剑气就已修到了这种程度？郭傲心下惊异，他的心中灵光一闪道：不对，若是用猴子来代替，我又怎么会听到那么多人声？袁独冷笑，他仿佛就在等着郭傲问这句话一样，声音中满是讥讽：
你看过杂耍没有？
郭傲点头：
每个人都看过。袁独道：“
那你看过口技没有啊？”
郭傲一愣，口中满是苦涩。口技，他突然想到聚义厅地板上倒着的人，他手中的毒酒，他脸上的表情，原来此人是个口技艺人，所有的声音都是他发出来的。也正是因为他只是个口技艺人，所以最后他只能死，因为有太多的秘密不能泄露出去。但现在这些秘密已经不是秘密了，这是不是也代表着袁独已确信他们不可能再活下去？郭傲的脸上仍然是淡淡的没有表情，既没有被骗的愤怒，也没有临死的恐惧。这或者就是浪子，他们已经习惯了生与死的煎熬，或者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死去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死去。袁独的目光却难得的从郭傲的脸上抬起，喃喃道：“
快了，快了。”
就在此时，洞穴的外面突然传来一声闷闷的炸响，那炸响之声虽不是很大，但震得洞穴是扑簌簌直响。袁独疯狂的大笑了起来，紧跟着洞穴的另一边也是一声闷响，就听洞穴外面一阵鼓涌翻腾，轰隆隆之声不绝于耳，显见袁独埋伏的火药已经尽数引发，将地道炸塌了。洞中烛火一阵猛烈的摇晃，扑的一声倒地熄灭了。袁独虽然满心怨毒，但亦为这等无边的威势所惊，呆立当地说不出话来。郭傲跟上官红心中尽皆一阵悲凉，死之恐惧席卷而上，两人竟然无力阻挡。就算有通天的剑术，也难以抵挡命运的变奏。谁又能想到纵横天下的郭傲竟然会死在这样一个窄小的地下洞穴里？剑神，剑神，这岂非也是件可笑之事？上官红突然跳起来大叫道：“
你看，你看！”
郭傲顺着他的手臂所指定睛看去，就见洞穴的壁上竟然破了个小孔，那小孔中竟然透进一缕极为微弱的光芒。这光芒虽然微弱，但却震撼了郭傲的心神。剑锋凌厉，从未有人见过剑神的神剑，他终于出手了。哗啦一片响声，这个小孔已然被破成一个大洞，新鲜的空气鼓涌而入，阳光跟着倾泻进来。上官红忍不住跑上前去，就见这洞口外面竟然是一片悬崖。这地道从聚义厅挖到这里，恰好从悬崖边经过。袁独若是不埋炸药，便是神仙也不会想到这地道竟会是在悬崖边上。但炸药引爆后，虽然将地道震塌，却也将这悬崖震裂开一道大口，反而救了郭傲跟上官红的性命。这实在是巧，然而却又如天意的安排。人类穷巧极致，但哪里能比得上上天的算计？冥冥中似乎真有种命运的力量。若非袁独一心置郭傲于死地，郭傲又怎会得救呢？上官红缓缓地跪倒在地，似乎为上天的威严所慑服，只有跪拜才能表达出自己的敬畏之情。 袁独却呆呆地立着，喃喃道：“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”郭傲冷冷说：“
这就是天佑善人，让你的图谋成功。”
袁独暴跳起来：“你帮着吴越王运营，还有脸说自己是善人？”
郭傲沉下脸说：“我接这趟走镖，只是想救神威镖局一家。若是想与吴越王斗，你为何不找他抢？难道你怕他？”
9673524697
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知道看车呀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一反浑浊的声音。
啊，票盘满，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深圳
发票啊！
大哥，电话模糊，很不周到，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《偏偏爱读书》。
马路，偏偏爱读书。
各位听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《偏偏爱读书》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袁独又跳起来，我怕，我为什么要怕？既然不怕，又何必从神威镖局手中抢？我这次接镖也是为了查探好这趟镖银究竟要送到哪里，一旦吴越王接收，我便立即下手劫夺。袁独的脸色变了，郭傲挥手说，你走吧。袁独吃了一惊，你要放我走？郭傲笑道，不放你走又能怎样？难道要你陪我同行？袁独仍然是不肯相信，我一心想杀你，设下这么多圈套来害你，你居然就这么放我走了？郭傲点点头。袁独走了两步，顿住脚，却见郭傲一动不动，迟疑道，你是不是想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袭我？我若是想杀你，用得着这么费劲吗？袁独点了点头说，那你是真的要放我走？郭傲微笑道，你若是不想走，也可以自己留下。袁独脸色变动，他似乎没想到郭傲这么简单的就放他走。他迟疑着，终于笑道，姓郭的，我也不欠你的情，我告诉你，镖银在。他的脸上忽然露出了诡秘的笑容，头缓缓垂下。郭傲等了许久，袁独仍然是一动不动。郭傲叫道，袁兄。袁独就如同没有听见一般。郭傲心中一动，走上前去看时，袁独已然是身体僵硬，死去多时了。这镖银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个禁忌的字眼，谁若提起来，九天十地的神魔便立即赶来取走此人的性命。山风吹入，郭傲禁不住打了个寒颤，上官红却已经惊骇的呆住了。忽听一阵咯咯的轻响，袁独的身躯竟然渐渐的融化，最后变成一滩黑水，慢慢散开。上官红见此情景，忍不住呕吐起来。郭傲叹了口气，抱起他从悬崖上飞身而下。上官红受惊过度，身上渐渐发烫，还开始胡言乱语起来。郭傲情知几日颠簸，几度遇险，这小姑娘只怕有些吃不消，若是就此生病，又该如何向她爹爹交代呢？上官红的身体烫得越来越厉害，郭傲心下不安，青天寨四下看不到人烟，却到哪里去寻找医生呢？他禁不住跺了跺脚，低声道，若是李清愁这赤脚医生在此就好了，至少这烫手的山芋就不会抱在我的怀里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听头顶上一人笑道， 软玉温香抱满了怀，你却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。当真，男人没一个有良心的。郭傲抬头看时，就见前面树上垂下两只绣花鞋来，那鞋前前一弓，在顶上绣着两只小小的蝴蝶，鞋面翠绿，绣鞋轻轻晃动，蝴蝶就如飞舞在草丛中的一般。郭傲看得目不转睛。树上的女子轻巧跳下，却是那镖局中出现的青面女子。她指着郭傲的鼻子道：难道你见了每个女人都这样看？郭傲淡淡地说：若是专门送上门来给我看的，我就这样看。那女子叉着腰道：难道我是专门送上门来给你看的？不是不是，那如果不是，你将脚伸到我面前干什么呀？那女子的脸色渐渐发青，恨恨地说：也许是想踢你几脚。郭傲叹道：我只知道这么好看的脚是不该用来踢人的。那女子忍不住一笑，脸上的清气渐渐散去，盈盈道：你若一开始就说得这么好听，我怎么会踢你呢？郭傲说：你若一开始就拿脸对着我，恐怕我说的就更好听了。那姑娘更加高兴，突的脸色一沉说：你跟我说着话，却搂着另外一位姑娘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郭傲道：这么小的女孩也叫姑娘？那姑娘的脸立时沉了下去。不叫姑娘叫什么？难道你要叫她姑妈？她说到此处，不禁又是扑哧一笑。郭傲却叹道：这么又怒又笑的，谁能受得了啊？那姑娘哼了一声：哼，你这人生来就是贱命，到底炸药都炸不死你，那你还有什么受不了的？郭傲的目光突然变得冷峻起来。你怎么知道地底下的炸药炸不死我？那姑娘似乎一时失口，急忙捂住了嘴巴。郭傲却再也不吃他这一套，冷冷地看着他，剑气牵动，杀意已成形。那姑娘似乎被他吓着了，说不出话来。郭傲冷冷地说：镖银在哪儿？那姑娘一下跳了起来：你以为镖银是我偷的？你以为我跟他们是一伙的？郭傲一句话不说，竟似已默认。那姑娘大吼道：姓郭的，你如此污蔑我，我不要活了！说着冲到了悬崖边上，就要往下跳。郭傲盯着她，那姑娘的身形跃在空中，突的转了个身，轻轻巧巧的落在了悬崖边上，叉腰叫道：姓郭的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我都要寻死了，你连拉都不拉一下。郭傲淡淡一笑说：姑娘若是寻死，在下怎么拉得住呢？那姑娘急忙道：你能拉得住，只要你将那柄新剑收起来，保证不用拉我就死不了了。郭傲的脸色又变了变。那姑娘说：我虽然没偷镖银，但我知道镖银藏在哪儿，我告诉你好不好？上官红突然从郭傲的身上跳了下来，扑到那姑娘的面前哭道：好姐姐，你赶快告诉我镖银在哪里，好去救我爹爹，我爹爹。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就失声痛哭起来。郭傲叹了口气，冷冽的压力突然松懈下来，叹道：
你说吧。
那姑娘眼珠子转了转说：
说什么？
她突然面色转冷。
这个时候你还能用心剑吗？
一双玉手已经赫然扣住了上官红的脖子，而声音却更是温柔：
小妹子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，然后慢慢的等你爹爹来，好不好啊？
上官红却恍如不觉，应声道：
好啊，镖银也在那儿吗？
那姑娘笑道：
那地方什么都有，只要你去了，就再也不用担心镖银了。
郭傲叹息一声道：放开他，你走。那姑娘祈祷：
你不要刁引了。
郭傲摇头道：我给你三个时辰逃命，三个时辰后我开始杀你。
哦，那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握着这枚挡箭牌不是很好吗？
郭傲的目中剑光闪动，那姑娘冷笑道：
别以为你能出其不意杀了我，我见过你的功夫，我也是个高手。
郭傲道：在神威镖局你就一直针对我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那姑娘盈盈一笑道：
我想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，我只想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那姑娘突然一笑道：
跟我回家。
郭傲惊讶道：回家？回什么家？那姑娘慢声吟道：
钟会之宫，青兰之馆，丹经池塘，结风别院。
郭傲悚然动容，这本是他年少时写过的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内容写的正是他少年的家，只是这篇文章他从未拿给别人看过，这姑娘怎么会知道呢？郭傲的双目又射出了剑一般的光辉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事？那姑娘笑道：
反正你迟早都会知道，我说给你听又何妨。哎，对了，你想不想知道我的名字？
想。这姑娘实在知道太多的事情，而且每一样都足以要郭傲的命。那姑娘笑道：
你既然想知道我的名字，为何不请我告诉你呢？你总该知道，像我这样的大姑娘是不应该随便将名字说给别人听的。
郭傲盯着她缓缓道：求姑娘将名字告诉我听。他已经渐渐地摸清了这姑娘的脾气，女人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让着他们，也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就够了，让多了反而更加麻烦。现在正是最适当的时候，郭傲知道这姑娘已经愿意将名字说出来，只是还想讨点嘴上的便宜而已。果然那姑娘闻声笑道：
既然你求我将名字告诉你，而且又求得这么可怜，我就只好当发善心告诉你吧。我叫边青衡，你听过吗？
郭傲沉吟着，这名字他竟然有一丝熟悉的感觉，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。他极力回想，却一点儿都想不起来，所以他摇了摇头。边青衡显然很失望，他哦了一声，随即笑道：
没关系，以后你就会常常听到的，我们走吧。
去哪里？
你这个人记性真是差劲得很，不是说好了回家吗？
郭傲沉默了。家，对于漂泊江湖的浪子来说，家是个多么诱人的字眼，但家又是个多么心酸的字眼。浪子没有家，在江湖的夜雨中，在天涯的风尘里，每个浪子都想有个家，但在暮春的马匹上，在喋血的刀锋间，每个浪子都不想有家，或者说他们不敢有家。然而无论什么浪子，也无论他们想还是不想，他们都有个家。家里有白发满鬓的老父母，有兄弟姐妹，甚至还有妻儿子女。郭傲自然也不例外，只是江湖上少有人知他的家在哪里，自然他也很少提起。很少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跟李清愁提起过，此外再无别人。已经忘掉的事情他本不想再提起。这么隐蔽的事情边青衡居然知道，而且非常了解。本来郭傲会觉得奇怪， 但现在他也不准备奇怪下去了，因为这姑娘知道的太多，而且你越问他越不说，等你不问的时候，他反而一条一条的都说了出来，这岂非也要命的紧？边青衡的手掌轻轻地抚在上官红的脖颈上，上官红面色苍白，神情憔悴，无论谁都看得出来，边青衡绝不是个狠不下心来的人，尤其是对女子。所以郭傲很快回答说，
我答应你就是了，你先将他放下。
边青衡摇头道，
我若是将他放下，郭大侠的心剑就该放出了。
那你想怎么样？
除非郭大侠可以自己点几个穴道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
郭傲默然，他缓缓地抬起左手，左右肋下点了几下，将劲气闭住。边青衡松了口气说，
郭大侠真是个重义气的人，对这小小孩童也这么看重。
郭傲神色不动道，
走吧。边青衡说，
但我也该拿出点诚意来才是。
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颗碧绿的药丸，喂到上官红的嘴上，那丸药入口即化，上官红毫不费力的就将它吞了下去。郭傲悚然动容，李清愁的碧心丹。边青衡眨着眼睛说，
什么李清愁的碧心丹在哪儿？
你喂给上官红吃的不是碧心丹吗？
是碧心丹不错，但不是李清愁的碧心丹，而是边青衡的碧心丹，这两种丹药绝不一样，你一定要分清楚了。
郭傲又不说话了，边青衡却说，
走吧。
一声呼叫，林中缓缓行出一辆大车来。郭傲的眉头皱了皱，边青衡笑道，
你看我多体贴呀，知道你点了穴，他生了病都不适合步行，所以特别备了马车给你们。
郭傲一言不发，抱着上官红跃到了车上，边青衡却站在当地一动不动。郭傲皱眉道，
你怎么不走了？
边青衡叉着腰大声说，
你倒好，大模大样的就坐下了，难道要让姑娘我给你赶车吗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
郭傲看着怀中的上官红从车上下来，坐到了马夫的位置上。边青衡得意地跃进车厢，耳听他对上官红道，
好妹妹你放心休息好了，他就算是个男人也是个笨男人。
郭傲苦笑着，一边挥出马蹄腾开，在山路上行走。他行事素上光明磊落，方才一直点出当真已将自身的血脉封住，只是他料不到边青衡竟然不上前查看，竟似完全相信他一般，但这岂非又给他加了一道枷锁，让他不能逃走。郭傲的驾车技术极好，马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走竟然很是平稳，走的也并不慢。太阳渐渐西沉，沿着边青衡的指点马车前行，路越走越窄，也越走越艰难。路边上闪出一座小小的茅草店来，摇动的酒幌已经被风尘洗刷得破败非常。边青衡用素手掀开车帘儿，
时辰晚了，我们就在这儿歇息吧。
酒店虽小倒也干净，黄昏时分店中没有几个人，除了老板伙计外，就几位农人凑了份子一起喝着最低廉的浊酒。临窗的位子上坐了位骆驼的江湖客，他已经醉了，伏在桌上，看上去更是骆驼。他的桌上只摆了一壶酒，连碟小菜都没有。 郭傲只希望自己老了的时候不要像他这般寥落才好。边清恒选了张新点的桌子，叫老板拿水冲刷过了方才坐下，随便点了几个小菜，郭傲叫了一壶酒。饭菜上来了倒也不是很粗略，边清恒却叹了口气，吃一口道一句不好。郭傲也不理他，跟上官红拿菜汤泡了饭就准备吃下去。边清恒啪的将筷子摔在桌子上，大声地说，
这样的饭菜你们也吃得下？
郭傲冷冷地说，吃不下也得吃，你有更好的吗？边清恒说，
这也叫饭菜？这只能叫猪食。
猪食又怎么样？你连猪食都不会做。边清恒胸口起伏，脸上又开始冒出青气，大声道，
谁说我不会做菜，我这就做给你看。
他竟然真的冲进了厨房。上官红偷偷笑了笑，
哥叔叔，这姑娘好像真的看上你了。
有好的饭菜你就赶紧吃，别那么多废话。
哥叔叔怎么知道他做的饭菜一定好吃啊？
若不是好吃他也不会抢着去做呀。正说着，只听得厨房里一阵哗啦啦的乱响，饭菜还不知好吃不好吃，这小店已经被搞得是天翻地覆了。酒店的老板苦着脸站在一边，厨房里每响一声他的脸上便是一阵哆嗦，但他也看得出这脸上时常会有清气的姑娘很不好惹，所以只能是敢怒不敢言。郭傲笑道，你不用担心，总会有人付账的。那老板赶紧笑道，
小店里的家伙虽然平常，但在小人看来却珍贵无比，这些家伙跟了我几十年了，倒真不忍心看着他们损坏呀。
突听得一声轻笑，
做好了。
边清恒端着一只大木盘笑盈盈地走了出来，木盘上是四只小碟儿，两荤两素，分量并不多。边清恒显然也知道乐不可及这个道理。上官红盯着这四碟菜，眼睛好像都直了。这菜的香气并不重，刚好挑起人的食欲，菜色更是配得很好，绝不会让人觉得油腻，当然也不会太清淡。边清恒竟然是个烹饪高手，现在他站在一边就如最殷勤的主妇一般，在忐忑不安地等着客人品尝自己亲手下厨煮的食物。郭傲显然也想不到，他的筷子忍不住伸了出去，连酒都忘了喝了。这时一个人冷冷地说，这样的饭菜也能吃得下吗？边清恒呆了一呆，怒道，
是谁在胡说八道？
窗边桌上的那个骆驼人站了起来，忽然就走到了郭傲的身边，他拿起了边清恒煮的菜在鼻子边闻了闻，摇头说，这简直是猪食。他的脸上露出了极其厌恶的表情，好像嗅到的不是香喷喷的饭菜，而是猪粪。边清恒的脸都气绿了，他冷笑道，
只要你能做出比这更好的饭菜，我就服了你，否则……
他冷笑着顿住，而没说完的话岂非比说完的话更具威胁。那人却叫道，比这饭菜更好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边清恒语言冰冷，不会做菜就滚一边去。他本就不相信这个人的菜会做得比他好，那人却说，我做的菜至少要比你好十倍。边清恒笑了，
你不相信？
边清恒仍然在笑，看来我应该露一手给你看看才是。
马路是有问题啊！
赶快加入
九六七三五二四六九六七。
二号群2006-3265，2006-3265。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
缘分呢？
Just.